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不可能代替孩子的爸爸，
你不可能，
因为神是把管教儿女的责任，主要的责任给爸爸，这是圣经里面教的。那我从小受的观念呢，是刚好相反，因为我从小没看过我爸爸，他经常在外面，从小给妈妈管的。但我妈妈管我很简单的，他就是一根棍子，他从来不给我讲理的，有理没理就先打一顿。所以我真的不懂什么叫管教。等到我到圣经里面发觉，我才发觉原来啊，神托付最重要的是给爸爸。所以我们中间的弟兄，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很大。那我们中间做姊妹的，我建议你啊，如果你的弟兄有来参加这个夏令会，他去参加别的专题，你跟他讲，叫他来听这个专题，你去替他听听你的专题。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今天做丈夫常常以为这个管教儿女是，哎，你天天在家嘛，就是你管嘛。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去读箴言，你一章一章的去读，里面所有管理讲管教儿女的事，都说要听谁的？父亲，父亲啊。所以你对着你的 spouse 的 commitment 变得很重要了。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你可以给你儿女最好的礼物，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就是你跟你的配偶彼此相爱。一个彼此相爱的夫妻，他们的孩子在个性上，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污染和扭曲最小。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要能够回到神心目中的样子，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是千辛万苦。我自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我深深的知道，因着我父母所犯的罪，在我的个性里面，在我的这个整个人的本质里面所带下的伤害和扭曲有多深。所以结婚以后，我的太太她倒了八辈子霉，苦死她，苦死她，连我的孩子也倒霉。我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虽然信主了，但是我还没有被圣灵改变医治到一个地步，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一个不健康的人，你很爱的人啊，你越爱，你给他的伤害越深。听清楚哦，不是你不爱才会伤害他哦，你越爱伤害越深。因为你不健康，所以你就不会用正确的爱去爱他，结果你越爱他伤害越深。所以我们要对着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完全的 commitment， 我们对着我们的妻子丈夫要有一个完全的 commitment。 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识，在婚姻里面神对着夫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今天在外面你可以找到几百本讲婚姻的书，但是弟兄姊妹，中间有几本真正是按照圣经的呢？大部分都是心理学，大部分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些花样。我不说那些东西没有用，那些东西短暂可以教你一点小小的 trick， 但是那些东西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不能够的。必须要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东西才能够从根本上长远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去买书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去思想。那我也许下午会给大家一个书单，我给的书单不是讲说只有这些书可以看，是因为有这么多好看的书啊，你有多少时间看？是我看过这么多书里面，我觉得对着夫妻的关系， 对着管教儿女最有用的、最合乎圣经的，我介绍给大家啊。那么鼓励你们去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当初怎么设立婚姻，那里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在神的创造里面，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是非常独特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关系是非常的 exclusive， 是非常的排他性。这个排他包括父母儿女的关系，这个排他包括其他任何的第三者。我们都知道夫妻两个的关系要好，夫妻中间不能够有不健康的第三者。什么叫不健康的第三者呢？别的女人啊，别的男人啊，事业啊，打高尔夫球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哭着跟我讲，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爱我像爱高尔夫球一样？所有其他东西，报纸啊，电视啊， football 啊，所有其他的东西，父母儿女都在里面，会影响到夫妻在神面前彼此的相爱，都叫做不健康的第三者。但是夫妻中间要真正能够好呢，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第三者，那是主耶稣。我们必须让主耶稣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居首位。在圣经里面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那里讲到说，神岂是没有余力啊。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圣经最后旧约最后的一卷书第二章，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多造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夫妻中间的关系不只是 exclusive， 夫妻中间的关系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立约的，而且这个约呢是跟神一起来立的。所以夫妻中间的这个关系，中间的这个夫妻中间的这个 loyalty faithfulness 这个忠贞是不能够挑战的，是神绝对不允许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你希望你能够把儿女养得好，你要省察你的里面，你对着你的丈夫，你对着你的妻子是不是忠贞，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认识这个盟约的婚约有多重要。有的姐妹她讲，我没有怎么样啊，但是我后来发觉他们的婚姻有问题。婚姻在哪里？我发觉她为什么把很多的东西都只放在儿女身上，不放在先生的身上。我觉得她的先生很好，可是她对她先生一点感情都没有。原来她里面还忘记不了她当年的初恋的那个情人。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个要对付，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解决，你没有在神的面前求主让你做一个忠贞的伴侣，你夫妻中间的爱就不能达到神希望你们夫妻可以享受的那个美丽，夫妻中间没有达到那个彼此真正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美丽，你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一定出问题，一定出问题。箴言五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箴言五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引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夫妻中间是唯一神所允许让人可以有的 physical relationship， 在肉体中彼此的关系，只有在婚姻的里面，夫妻拥有对方的身体，夫妻可以享受对方的身体，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如在我们婚姻里面，让我们的伴侣在他的生理上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喜悦，能够享受我们的爱情，这一个婚姻才能够讨神喜欢，这一个婚姻也才能够让你有一个坚定的基础，教养你的儿女是合乎圣经的。当然以弗所书那里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夫妻中间的关系最宝贝的乃是夫妻的关系，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认识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与神联合那一个属灵的奥秘，那个属灵的享受，是从夫妻关系的享受里面我们来慢慢的学习的。所以我们对着夫妻的观念，弟兄姊妹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是神和人和人中间最深的关系，这个关系超越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你一定要记得，你希望把儿女养育好，你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这么重要你知道吗？有一个姐妹跟我讲，我跟他什么关系我才不在乎，我在乎的就是我这个儿子，我死都要跟着他。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谁要娶我的女儿都可以，只要我当陪嫁。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请你记得这句话不是跟亚当夏娃讲的，这句话是跟每一个做父母的人讲的。你我今天养育儿女，希望他什么？如果你希望他真的是合乎圣经的方式来生活，你就希望他有一天要离开你，能够与他的妻子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悦，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见证。你如果抓着儿女不放，你以为你是爱他，结果你就是害他。如果你知道你养育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独立离开你。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人养育儿女是什么？养儿防老，你就完了。因为那什么，那是世界的观念，你用世界的观念养育儿女，保证你的愁苦就要加增。你要用圣经的观念，你养他的目的就希望他离开你。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们教会里面呢，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都在做事，但是很少有这些大学毕业的孩子找事情啊，肯找在家附近的，更没有听说愿意跟父母住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很大的房子空空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父母一直想要抓他们呢，一直想要抓他们，一直不希望儿女走啊，一直希望儿女守着他，儿女跑得快更快。我很感谢主，我认识这个真理以后，我从小一直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爸爸妈妈怎么教你们，教养育你们，训练你们，就是希望你们有一天独立，你们好好的到外面去自己。我两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都在做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找事都找在我们家附近，不但找在附近啊，两个都住在家里。我们跟他讲外面租个房子嘛，哎，他说不要了，住在家里很好嘛，常常可以看看你。 弟兄姊妹，你懂吗？你到海滩上去拿一把沙放在你的手上，那一把沙在你的手上不会掉的。那把沙什么时候会从你的手上失去呢？一个是你把它翻过来，它掉了，对不对？还一个呢，你开始抓，你捏的越紧，怎么样？你丢的越多。弟兄姊妹，儿女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关系，最重要的关系，地上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我们跟儿女，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也是我们儿女跟我们儿女的配偶。今天很多做父母的就怕说，哎呀，离开我了，只要要有了媳妇不要娘。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真的按照圣经去养他，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让他独立，让他跟他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按照圣经的方法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以前只有一个儿子来孝顺你，现在你有一个儿子加上一个媳妇来孝顺你，请问你哪一个好？你听懂了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养育你的孩子，不会错的，你不会吃亏的。现在很多人都怕说，我按照圣经养，难道我吃亏了？弟兄姊妹，我给你保证，你不会吃亏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对着夫妻中间的 commitment 不只是看重婚姻的重要，我们对着夫妻中间的 commitment， 我们必须知道说，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角色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弟兄姊妹，儿女就是看到做爸爸怎么做爸爸，儿女看到做妈妈怎么做妈妈，看到他们中间的这个关系啊，他们就来学神在他们生命中神要他们扮演的角色。圣经里面一个做丈夫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个做丈夫的应该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 servant leader， 是一个做仆人的领袖。因为男人是女人的什么头？你们都不肯讲啊。有一些姐妹跟我讲，真倒霉，为什么她做头？我看她是个臭头。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圣经里面要求男人做 leader， 做头，但这个头不是一个跋扈的头，不是一个暴君，这个头是一个舍己的头，是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是一个仆人的头。一个做丈夫的，你在家里，你不带领你的家人，你知道谁会带领吗？你的妻子和孩子就会带领你的家，对不对？你不决定这个家的方向是什么，他们来决定。圣经要求你来决定，你不肯决定，你这个家将来一定出问题。你的儿女看看，这个爸爸就是这样的，不管事的。今天很多爸爸认为什么？那我不要讲别人，我讲我自己了哈。我当初结婚的时候，一结婚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跟你讲清楚啊，男主外女主内啊，家里事我不管的啊，我只管外面赚钱。我以为自己怎么样很好，对不对？等到我看到圣经，我才知道说大错特错。圣经不是这样子教的，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以前只有跟他吵架的时候才会跟他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我是头。这个头不是到那个时候拿出来用的，这个头就是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你要带领这个家来跟随主。圣经里面告诉一个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一个做丈夫的人啊，你不按照情理跟你的妻子同住啊，完蛋。因为你不按照你的情理，你不按照情理跟你的妻子同住，那个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你不会爱你的妻子，你不会爱， 因为那个情理这两个字也做也原文里面叫做知识。今天很多做丈夫的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妻子。有一个传道人讲说，在美国的弟兄啊，做丈夫的人啊，对着他电脑和汽车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他的妻子。真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在 workshop， 前几年我们在夏令会带这个恩爱夫妻的 workshop， 所以我们后来出了一本书叫《牵手一世情》。那在那个里面，我们提到这个夫妻啊的了解，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survey， 我们就发纸下去啊，上面有些问卷，叫弟兄姊妹写，很有意思。你看那个弟兄啊，大概三分钟就写完了。那个姐妹可以写十分钟，还在那边还有东西写啊，因为我们讲写什么就写你对对方的认识嘛。你会发觉啊，那个弟兄根本不认识什么，什么都不认识啊。好，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讲啊，他是这个样子的。你没有按照情理跟你的妻子同住，你根本不会爱他。你不会爱他，不是你不爱他，你是不会爱他。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夫妻关系，讲太多哈。你们有机会去找以前的录音带，或者去买那些书去看。我实在的告诉你，没有情理，你不会爱他，你怎么带领他？你没办法带领他。圣经里面告诉做丈夫的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呢？要保护，要供应，要爱你的妻子。所以你要保护他，你要供应他，你要爱他，这些都必须根据于你对他的认识。你如果不认识他，你不会爱，你也没办法保护他，结果伤害他最多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我就回想到我们当年结婚那些日子，真是苦啊，苦得不得了，他哭我也哭啊，真的，他哭我也哭啊。为什么哭呢？因为我很不服气，你知道吗？我不服气，说我这么爱你，你还这么不开心啊。为什么他会哭呢？是因为他说，你怎么爱我呢？你这哪里叫爱我？你把我气得半死，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你懂我意思了吗？你不会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丈夫的真的要求姊妹认清我们的角色，认清我们的角色。那做姐妹的呢？做姐妹的在圣经里面有几个要求，要求做姐妹的要尊重、敬重、顺服你的丈夫，对不对？要帮助你的丈夫，对不对？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姐妹的一个责任，做姐妹的要治理管理自己的家，要管理家 homemaker 啊，所以做姐妹的很重要的责任啊，除非是万不得已啊，做姐妹应该要把你大部分的精力时间是投资在家里面，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有人问我说，圣经有没有讲说姐妹不可以上班？我说没有，圣经没有讲姐妹不可以上班，但是圣经里面却很清楚的讲说，做姐妹的在家里面有非常重的责任。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有那个本领，你的身体、你的智慧、你的机会、各种条件都可以配合，让你可以把家顾得很好，你还可以出去上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你的工作跟家庭中间有矛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按照圣经的原则，你要先顾你的家，后顾你的事业。不要为了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你就非上班不可，这是最愚蠢的一件事，因为大房子将来有一天还是要换小房子的。可是当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怎么办？你再也没有机会好好的教养他们。请你记得，孩子长大的很快啊，真的，弟兄姊妹，孩子长大的好快啊。我到现在都很清楚的记得，当那个医生把我儿子剖腹产从妈妈的身上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景色我到今天都记得历历在目。一转眼，这是26年以前的事了，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我如果知道孩子长得这么快，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如果重新来活一次，我好多事情我都会改变。因为弟兄姊妹，我跟你讲，钱将来还有的是机会赚，听懂了没有？将来还有机会赚钱，但是将来已经没有机会再陪你的儿女走这一段神要你陪他走的路。在人生的道路中，当神把他们交给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陪他们走这段路，神要我们好好的养育他们，教导他们，把他们带大。你不要为着其他的东西牺牲了这个。我们的 commitment 不只是对着神，我们的 commitment 不只是对着我们的配偶，弟兄姊妹，我们的 commitment 对着教会，对着其他的人也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儿女没有看到你怎么服侍别人，他将来很难会好好的服侍别人。如果你的儿女不能够看到你在服侍神里面所享受、所经历神的供应和恩典和喜乐，你很难把你的儿女带到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很难。一个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神，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对我们的儿女有很大的影响。哎呀，糟糕，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晚一点点好不好？讲不完的下午再讲嘛，没关系，我们反正有六堂。但是我想这里我稍微讲一下，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弟兄姊妹听清楚哈，不要用人的肉体去服侍神。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用自己的肉体去服侍神，结果牺牲了他的儿女。我认识好几个牧师，他的儿女今天都不信主，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看我爸妈那个样子，他那个神我才不要信，你懂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服侍主一定要用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服侍神。而在这个服侍的中间，要带着我们的儿女，让他们可以经历，可以看见神的奇妙，神的作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对着教会的 commitment， 你对着服侍的 commitment， 在你的儿女身上就成为一个祝福。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来学，你不服侍主，你是害了你的儿女。因为你的儿女觉得主这么爱你，主为你摆了这么多啊，你对着主什么都不用摆，那你的儿女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不知道报恩的人，对不对？但如果你用着你自己的血气、你的肉体来服侍主，在那个服侍的里面，你会常常忽略牺牲你的儿女，照样不讨神喜欢。我们的 commitment 对着主，我们的 commitment 对着我们的配偶，我们的 commitment 对着教会，都必须是绝对的，都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都必须是依靠神给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这样子一个 commitment 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是信实的，神会教我们怎么来养育孩子。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来讲在圣经里面我们养育孩子那个神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 instruction 是什么啊？我们养育的目标是什么。那我盼望明天呢，我们的重点，明天整天的重点是讲到怎么 discipline， 怎么 discipline 啊。后天我们希望我们的重点是重在怎么样 teaching，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养育儿女，养育儿女两方面不能缺少，第一个方面要 discipline， 第二个方面要 teaching，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主如果允许我们，我们盼望在这两方面，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 神能够带领我们一起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